好，各位同学，看335页的第六行有个问答，他问说呢，世间之身呢，既然是不净，都是皮肉筋骨之法，那你怎么可以吸就是片，吸就是片，你怎么可以全部都看到它是不净烂坏？怎么可以呢？怎么可以？他就回答你说，世上呢，这是属于得解观，就是得解之道，不是属于实观，非实观也。什么叫做实观？很多人把实观把它当成是实相，不是，这个实观是指你必须要看到一个实在的个体，属于是的，属于是的。那请各位看到265页第十行到第十六行，265页的第十行啊，它这个地方告诉你什么是慧行观，什么是得解观。他说像慧行观、得解观呢，都是属于比较偏向理的，比方像视力十二因缘、九想、背舍啊，那何况胜处是属于大不净，背舍是属于八不净而已，对不对？那这一路下去啊，都是属于什么慧行观、得解观。那什么是属于实观呢？实观就是你在心眼当中啊，观此身细微粗鲁，习身是不是，习是不是你可以真实的感受到的？那你会看到筋骨啊，然后你在定中喜乐等色都有破坏，这个破坏之相就是无常之相，然后你又发现心事也是无常生灭的，那定中的善恶等法都是因缘的无自性的，这就是属于实观。实观那上面呢第六行的部分，他就告诉你把它做比较，他说像是六妙门、十六特胜、通明观，他们都是属于实观，由实观了之后，像十六特胜之后，知习片身不就是转见体内36物，然后开始观无不净吗？那个时候就开始用慧行观，然后慧行观之后你看到不净，然后知无不净相，然后发现终究竟不净，一路开始就是由实观转入慧行观，再由转入理观，就是所谓的得解观，观理而后入道。所以这种你由事修而后入慧，由开发慧，由事而后开慧，慧而后入理观，理观。所以他说所谓的实呢，第七行定义实，何谓实？他说像是一般众生的一起果报，就是这样，你真的有没有这起果报，有这个色身，就是一起果报啊，有四大不净、36物啊、五不净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第八行后面三个字，如果能够审地观察，那我的心眼开明，依时而见，依这个一起果报而来见，见什么？见到明，见到我是无明富户，然后这才称之为实。所以实观就是说比较有些人像是世修啊，比较你可以一般人在生灭里面，你说你有呼吸，你是不是可以感受到？一般人你可以跟他讲，他可以感受到，你跟他说你有心念有意识，哎，他可以感受到。那理观，你叫他去观，哦，全部古人都是不净，他觉得明明我周围都是活人，叫我去观，全部都是死人，他觉得有点无法理解。这样理解了吗？就是他可以一般人可以理解的部分。好，那我翻过来，翻回来335页，335页第七行，你们有没有写上啊？请参考265页，有了哈。又怕死这个一格格了70-80页啊，有时候就忘记前面了。所以那个得解观呢，他说啊，这个是八胜处啊，是属于得解观啊。得解观就是说你在开发慧了之后，依理而后入道啊，是得解之道啊，心力转变，不是属于实观啊，这是他的后面的后面了。一切所以者何啊，他说一切呢非实是净啊，净导，我们找到净导，净导就是净颠倒，净颠倒导致于你，让你认为是它是净，一切事实上并不是净的，而因为我们有净颠倒，认为它是净的，所以我们产生贪爱，有没有找到？请你在第七行的那个一切非实是净，那个一切的一上面写上非，好了吗？有没有？好，那请你在第八行的一切虽非不净，有没有？找到那个字了没有？找到了哈，写上两个字，非非。它这个是非不非实是净嘛，第一个是非嘛， 第二个是说非时世界已是个非，那非非就是变成什么，我都写完了，你们都没有人要看，我就不念，看你看不看。非非就是正，所以请你第八行的上面写它，它要揭示它律，它第一个讲什么是非，就是不对的，非时是尽，它不是尽的，真的不是，这个时是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尽的。那可是因为我们有尽颠倒嘛，我们有这样的尽跟妄想颠倒想啊，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尽的，而起贪爱心。那接下来说非非，一切虽然非息不尽，就是非息都不是都不尽的，那可是因为我今天有智慧，就是不净观的智慧来看，所以呢我是不是都看到它是不尽，得不到吗？就是它现在前面的是因为我是尽颠倒嘛，第八行是尽颠倒，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字，尽倒立，找到了吗？那现在呢，那是尽颠倒让你生贪爱，就是它是它不是尽，而你因为尽颠倒而才看到它是尽，现在它告诉你说它不是都不尽，然后可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它不尽，是因为你用不净观，找到了吗？不净观的智慧去看，所以你在看到它都不净。你们真的觉得它很好，很容易懂，我都觉得我那时候读了两趟。第一趟是说我这个东西它不是百分之百的清净，就是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净，可是我为什么认为它是百分之百，因为我有净导嘛，我有净导，所以我认为它是净的，它事实上不是百分之百，哦，它小于百分之百，小于，你可以说小于，它小于它，这个 A 小于它。那现在我的是 B， 我 B 它讲的说不净，它的不净是小于百分之百，所以代表它里面有没有净的成分，有没有，有没有净的成分，它的不净小于百分之百，是不是代表有净？可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它都是不净，是因为我有不净观的智慧，所以我看到它是不净，这是第二个。这个是非，这个是非非，非就是说什么我不是净的，而我因为净颠倒认为它是净的嘛，那我这个现在是 V 是非非，它不是都不净，就代表它小于百分之百嘛。可是为什么我全部看到不净，是因为我有不净观的智慧，所以我全部都知道它是不净。那因为我知道它不净有什么好处呢，我就会出离呀，我就不会爱懒啦，我就会出离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远离呀，不会爱懒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所以呢你现在知道我们这个 B 呢是因为不净观的智慧，那所以第九行他讲皆见不见，皆见不净，所以你就可以破诸烦恼啊，一般烦恼不是爱就是嗔啊，既然他都已经你知道是不净，你就不会对他有起所谓的爱嗔啊，那所以呢这不净有什么错呢，复有何过啊？他说那你说我看到不净有什么过啊，没有嘛，就 OK 啊，很好，有帮忙啊，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啊。然后他就举例，譬如譬如劫火劫烧，就是大劫来的时候不是有火劫吗，那火劫起的时候一切大地有情无情所有的种类皆成火焰啊，是为什么？因为火力啊。那我今天我们用不净心来观一切悉见不净，不就是像神通的人转瓦石为金玉啊，那诸法有何定性呢？没有嘛，诸法没定性啊。所以彼师如是，他就说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就这样介绍第二圣处啊。所以大家只要能够深思此意，义理观行呢，悉可依用。就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个得解观呐、啊，是属于得解观，由不净观的智慧，让我们见一切不净。而破诸烦恼，不生贪，不生嗔。OK，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这是第二圣处，没有我们就继续第三、第四喽。那前面呢，第一圣处、第二圣处都是在有个古人，就是自己这个内古人。内古人呢，他白光玉玉嘛。那现在第十三行开始第三第四圣处啦，他讲的是内无色，外观色少，外观色多，就是他在这里。 他说啊，这个是内无色哦。第三、第四的观行方法跟前面不异于前，这个前是指第一、第二，你可以写上一二，有没有找到？但以内无色，就是三跟四是内无色为差异，其他的没什么差。那他灭色、灭内色的方法，就像前面二倍舍的一开始就讲啦，必须要古人粉碎。古人粉碎在哪里介绍？328页的第六行，328页的第六行。二倍舍一开始修正，找到了吗？328的第六行，他说啊，一开始修正你就见古人粉碎。他说啊，第七行开始咯，你地观内生古人虚假不实，内外空疏，专取坏散磨灭之相，如是渐渐古人于腐烂当中碎坏。就是像那个什么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，就像先是变成慢慢的有龟裂纹，然后到最后就越来越龟裂，越细越细，然后就散灭归空，不见内色，犹如粉尘。有没有看过那个科幻片？好，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就好了。好，这就是他讲的，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子看，古人会三坏。那古人三坏，来翻回来335页。那这古人三坏啦，今天行者他有分两个阶段，15行的那个今天行者微欲界，找到了吗？那个写上一，第一个阶段就是一。你那个欲界烦恼破的时候啊，在二禅当中重修这两个胜处啊，来对治除灭下地的结石啊。那之后呢，第二个阶段就是你从转变，就是你再去修怎么样怎么修，就是转变，让你的这个观法能够立熟真明，就是你能够修得很熟很快啦，你不需要慢慢的观，你自然就能够古人，然后一路下来到所有的一切大不净啊，能够牢固不失，功力转胜。这时候就是属于我们的内无色相，内无色相。那这个内无色呢，它这样的一个历程来修的话，它的好处啊，就是因为原来我们的第一、第二胜处是不是你只到所谓的还有一个古人嘛？那今天我古人放光有8摄啦，那我这个胜之就是我能够取，你们没有第六册嘛？我们请依林开一下第六册的483。8胜处啊，在摩诃止观、法华玄义都有介绍，还有四禅波罗蜜，就是天台四部止观里面有两部止观介绍，天台三大部里面有2部介绍，法华玄义、摩诃止观加四禅波罗蜜都有介绍8胜处。那因为四禅波罗蜜的第三、第四胜处他讲的比较少，所以我想说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的摩诃止观的说法。好，他这边告诉你第三、第四胜处呢，本身是对上是二禅。那二禅他的胜之有什么好处？他说因为这个地方它胜色啊，那不为色所缚，心能转色，所以称之为胜之。那为什么称为胜见？因为它不论是净还是不净呢，它都在己心能够自在观解，能够成就，所以它称为胜见。所以它胜之胜见是来自于它能够胜色，而不会再去被原来它的古人所缚。那到了后头呢，各位看到它到第5到第8胜处的时候，它是配4禅啊。那他之后他有转8摄出来，那个古人得破掉，剩下8摄，把8摄为净，所以5到8胜处主要是针对这个摄，就变成针对这个8摄光的部分在处理。所以在第3、第4胜处就是把这个古人已经去除掉了。那当中像他就有讲为什么不对3禅啊，3禅的地方，他说3禅因为它的热多不能转变啊，它有3禅热动，它的热是属于内片，不能广普遍一切。那从声闻法来说是属于如此。那如果你今天修的是菩萨法的话，菩萨在修8胜处跟8倍舍不一样，就是8胜处8倍舍它都是3圣可供，可是他们的修学的理路不一样，他们所证也不一样， 声闻的话是三禅就没办法配，那如果是菩萨把他修八圣处，他依然可以在三禅里面转变自在，这样理解了 OK。 好，那我们再往回来看一下三三五页，三三五页，所以这地方他就讲你后头就必须要重新转变真道，令你的力熟真明啊，牢固不失啊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第五到第八圣处，就是刚才前面已经骨轮坏了，就剩下光啦。你剩下光，这个光呢，他说第十九行，行者不受三禅身正之乐，入世禅，找到。那不受三禅之乐，像刚刚如果看好摩诃子观，就会知道他讲的能够不受三禅的这部分啊，一般它是因为我们这一本书叫做四禅波罗蜜，禅波罗蜜是菩萨还是声闻？菩萨嘛，所以说菩萨会不会受这个热而后让他变成没办法转变自在？不会，他依然可以转变自在，所以他说他不受三禅身正之乐而入于四禅呢。念慧清净呢，世色转更光显，如妙宝光明胜于前色，胜于我们前面在讲的那个部分，就是八倍舍的部分，所以称之为胜处啊。行者于四禅当中不动自慧练此世色啊，少能够多，多能够少，转变自在呢，欲见即见，欲灭即灭，所以称之为胜处。这是第一步，第二十行的最后一个字行者，写上第一步，写上一，写了吗？写了没？好，二十三行呢开始，二十三行呢他说你在这三昧当中你看到圣色啊，可是你的结漏断了吗？烦恼断了吗？法爱会不会产生？有可能。所以第二步写上二，你为了要断法爱，就地观此色从心而起，譬如幻思观所幻色啊，这时候你能够知道心生而后呢不产生爱着啊，这就是属于转入，转入最后的关键点，合起来说事实，这个时候原来我们修的方式都跟背舍一样，可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也是不实的，而且是由心而起，我们不会有法爱，而且心不生着，这时候原来看起来好像跟背舍的观法没差别，差都在什么地方？差在因为你心不生着，事实背舍转明胜处，找到了吗？有哦。所以它的差别就是因为它的理的部分啊很棒啊。翻过来三三六页，三三六页这个入道的部分，就是它能够证位阶啊，怎么入道啊，基本上各位跟八倍舍是蛮类同的。第三行开始有一，以八圣处来调心，后修具足物法来发真，就是说他说你前面呢是用八圣处来调伏调直您的心，然后当你能够理修具足了，就是你的理观会开发，就是得解之后啊，你自然就能够修习超越这些方法，就能够令您发真无漏，发真无漏而后证三圣道，代表一定让你可以超越过三界，出三界啊，发真无漏是不是就超三界了？是啊。然后第五行二，八圣处如果能够具足，您就是能够发真无漏。一种是用八圣处调心，而后由理观来具足，而后发八无漏；一种是从八圣处直接具足而来发真无漏。所以他说，此八圣处如果具足成就，深入四谛真观。那在第四禅而后直接发真无漏，具足三十四心，断三劫证三圣道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刚前面的地方，它四谛真观的部分是在三百三十页第十三行的部分。那第七行开始就是第三个，就是你不用等到八圣处调心而后具足，你也不用八圣处具足，你直接在每一圣处都可能直接相应而发真无漏。了解了呀，第一个阶段是你要调心，然后慢慢修慢慢修慢慢修，一直修到你很熟练嘛，这叫做第一种阶段。第二阶段是你八圣处一旦具足，你就可以直接发真无漏。第三个是你在每一个圣处，只要你厌畏心重，然后能够升观，第八行后面四个字，你厌畏心重，而且第八行后面四个字升观势力十二因缘中道实相，你每一个圣处都有可能证三圣的圣。然后这是指 第一胜处嘛，然后下七胜处也是一样，就是你当中是不是每一个都必须要具足其他七个，他说就看个人的事修理修啦。第十一行前面这讲的是声闻一般的情况，那菩萨怎么样？菩萨摩诃萨他知诸法毕竟空寂，那诸法毕竟空寂，那既然空寂我还需要修他不净吗？他就告诉你原因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怜悯一切众生，他必须要深修深处，那这样的修一个深处，能够在当中发神通，能够吹拂天魔破外道啊，度脱众生，所以深处是菩萨摩诃也。你说他知所有的一切皆空，他不修，不修这个不净观，不修八倍舍，不修八圣处，他难道不能够发神通吗？因为他跟你讲嘛，你修圣处能够发神通啊，然后才能够有其他对众生的救度有这么大的帮助，那是不是代表菩萨如果你要发神通真的得要修所谓的观禅啊？那观禅有所谓的坏法观跟不坏法观嘛，记不记得？好，341页第11行到第12行341页第11行到第12行，请各位看到后面数过来大概第10个字，金淡月出明目。什么明目啊？就是说你能够产生14变化，有18变化，一些神通道力啊，六神通、五通、八通这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些神通他觉得我大概的把它列出来，这些明目啊，那今天只是要让大家预立，要令这些修行的人、学教学禅的人知道，一切的神通变化皆从谁哪里出来？观禅中出啊。那如果这个观禅是在菩萨心中的话，叫神通波罗蜜，在一般二圣人就叫神通，差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观禅要不要学？还是要学。可是我都鼓励你们修什么坏法观还不坏法观？不坏法观，实际上你可以直接修不坏法观。那你说如果你喜欢修习道观，会不会有没有修到观禅？有啊，比方像我们刚才是不是有带大家看265页，当你修那个德解，你修德解观，你前面是不是修所谓的十观，像六妙门十六特胜啊，修到一个阶段之后，你是不是自然就会发观门？我画图，假设现在你们在修，常常听人家说有没有所谓的一门深入啊，有没有啊？有哦。那现在假设您的这一门它占的体积，占的体积是这一块绿色这一块，那这一块因为我刚才讲的所有的神通皆从哪里来的？观禅嘛。可是我常常的鼓励大家，一般你直接修观禅怕慧解不够、稳定心不够而产生恐怖嘛，所以我都介绍你们说习道观、念佛观嘛。好，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假设您现在修的是习道观，那有没有可能最后你一样可以配合到观禅而后发神通？这才是重点。那这个一门深入，好，你就一个习道观给他直接攻顶，是不是一门上去了嘛？那现在来问你第二个问题，请问一下，我下面的这个第一个阶段里面，第二个阶段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到顶部这个地方是第七个阶段，在第一个阶段您看这个绿色的部分大概占这个面积的多少？班长郭先生，大概面积多少？
1/7。
好，七分之一。第二个嘞？第五。三个嘞？第四个嘞？第三个呢？第六个？第七个？100%了吗？对不对？就是100%，1/1，100%。那为什么它会占的比例越来越高？是这样，因为就是你刚开始修习道观的时候，你可能我们一般开始的时候以十六特胜或者六妙门来看，你一定要先什么数息，就是你要先感受呼吸啦。那感受呼吸是第一阶段，第二阶段呢，你感受完了之后，你先感受呼吸之后，你会知道这个呼吸的一个相貌，叫做习相嘛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习相跟你的身体的调和不调和，是不是习就已经加上身了？是不是？就是说你会有知道这个习在身体里面是有风声， 还是有节色不顺，就是不顺畅，有节制，是不是跟身体有关系？还是他会不会喘？是不是跟身体有关系？所以你已经习加深了嘛。然后之后呢，你会知习长短，知习路径，是不是跟你的心细不细有关系？有哈。所以就是习加深加心了嘛。好啊，那这时候是不是它的面积，所以为什么会越来越大？为什么它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？是因为你在观的时候，原来你可能只有一个习，那随着你的涉猎越大，你一定会学会其他的。那到后来知习遍身了以后，你就会怎么办？你开始会见到体内36物了嘛。这时候这个36物见到36物，是不是就是属于得解观的部分？就是我前面开始感受，开始有习到这个阶段，这个阶段是属于实观，而且是很明白，就是限定在习道。可是当我一旦开始有所谓的36物的部分，我已经开始加入了什么所谓的慧解还有得解观。而且它这个慧解跟得解观这36物已经不是只有习道观了，它还加入了什么门？不净观门。到36物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已经把不净观门跟习道观做结合了，有没有？所以说它这个比例为什么会变成更多，是因为你一门深入，所以这一门深入，你不能说你还是用你原来的层次，它会随着你的一门深入，它会让你的含瓜性、认知性、你的程度都会改变。所以一门深入的一法不会是原来的那一法，它会不断的随着你的修行日积月累做改变，到最后你会把关门跟习道就是变成是甘露二门结合。所以甘露门到最后你这两门啊会结合，原来不进关门你可能只有所谓的看到36物，那36物这个是属于所谓的事修的部分，只有事的部分。那随着你的习道观开发，你会知道习是不是空虚不实的，习是不实的嘛，到后来阶段，那习的不实，习既然不实，那我36物是不是也不实？所以我到后头这个事呢会跟理，就是两个的理会融合，所以我得解观跟慧解观一样会往上一直开发。到后来呢，我知道我本身是不实，那我以这样的我知是不可得，那我知道我的慧，以佛慧跟我而言，佛慧是又有以外我以外另外一物吗？也不是嘛。那佛慧真的有所得，有涅槃可所证吗？那菩提又是另外一物，所以到最后你不念涅槃，不念菩提，不念生死啊，然后这时候你就是全部包括念佛观都合为一，一切法门都合为一，懂了吗？所以一门深入为什么一样是成佛？不论你从哪一门，你都一样到最后会融合其他门。就像你不进关门，你说会不会融合习相跟身相？一样会。像八倍舍不就是一样的一个例子吗？他最后他一样会把它融进来啊。所以一门深入为什么他可以，我们就用比例来说嘛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举他的例子。刚刚要举16特胜，他36物进来以后，他之后下一步是不是就是知道我的习是空虚，空虚习是无自性，习是虚幻的，习是无自性可得，然后习是无常的，有这样子我的内36物也是无常的。然后之后呢，他不是直接看他恐怖嘛，他是由习本身的无常而后知道36物是无自性。所以说一般我们在说你修习道观你一样可以成就，因为习道观最后你依然会纳入所谓的观禅进来，一样会发神通啊，到一个阶段之后一样会。所以你再看我们在修16特胜的时候，是不是说你16特依然可以发神通，依然可以辗转，包括像六妙门，像我们有说那个，就是我们六妙门啊，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从属水子观环境，那个是属于次第六妙门。那次第六妙呢，它往上面是爬爬爬爬到一个阶段以后，是不是有所谓的通别六妙门？有吗？那通别六妙门以后再上去，有没有旋转六妙门？就是当你到通别六妙门的时候，就是已经开始把所谓的习相习 就是所谓的习已经加入所谓的观禅进来了。然后到通别六妙门，就是你已经习加观了，所以你能够发神通波罗蜜了，才会有所谓的旋转，就是他已经能够发神通波罗蜜，所以他才能够旋转。OK， 然后旋转之后，他再往上，他才可以圆正嘛。圆正就是我们讲的最后这个金字塔第七个阶段。所以不论哪一个禅法，只要你把它读通，它并没有画得很死，它事实上会随着你的修、你的次第，而后它会越拉越广。